那天我不跟大家说了吗？我说穷啊不是发愁的事儿，发愁怎么断烦恼，发愁怎么样了生死，那才是真的呢。这个贫苦是暂时的，不是永久的，就是这一辈子都贫也就几十年吧。要从那个我们佛教的观点看呢，无量密劫无量密劫的经常的说，说什么都为什么去说，这数字是没有什么，那数字时间是非常长的，我们要听的时间长，生就生一种恐怖感。那他又说回来了，无量密劫不出于当面，说佛教他是对一类句说一类话，那个大心的人你说无量劫，他根本不考虑这个时间的长短，他只考虑我现前这一念心是不是真正的脱离了烦恼了，脱离了意思了，他是考虑这个，他不去考虑那个时间长短，哪一个时间清净了那就对了，无量劫都化为清净了。因为穷了，越穷越造业，穷了他就是乱打主意了，偷人家摸人家抢人家，打坏主意坑别人呢，哪吒呀，那他解的冤呢就多，解的冤就多，越解的冤多造的恶业就多，那么想脱离苦难很不容易了。所以菩萨呢对这些个人都要教育他了，不是教化一切吗？让他得到大乐吗？所以你要想引导他教化他信佛，这要怎么办呢？先与欲勾牵呢，人们五欲警戒来引导他渐令入佛道。那么他穷了，你供他饭吃，给他钱上，但你得有智慧哦，你要供他一顿饭两顿饭，正在他危机的时候，你可能他把你当成一个当成一个闷人呢。如果你供他久了，或者供他三年两年了，那糟糕了，他或者又把你当成仇人了。因为这种的穷人呢，他没得福报，他那个一切的祸业他是具足的非常充分的，善根是不少，善根不少。而菩萨你在布施他的时候，你必须得引导他，引导他使他的能够明白，明白什么呢？明白你为什么穷困的，为什么贫，为什么人家有，就是你不布施，你不布施，你不舍还不穷吗？所以你必须啊要教给他布施，要个布施，布施就是最能脱离穷困的。你这所抱怨的这个是不对的，因为你自己的是你自己的业，是你自己的因缘，人家是人家的因缘，都要广结恶缘，多结善缘，难贫止命，知道你自己为什么这样受苦。我说这个不止穷啊，包括你的病，你有病了，为什么你得这种恶病恶疾？有些个你这个病不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你心里头帮他忙，帮什么忙？帮病的忙，越帮病越重，越帮病越重，你越感觉这病好不了啊，你东找医生西找医生，忏悔忏悔作业嘛。有些个病是罪业冤业病啊，这个冤业解除了，病也就消失了。所以感到不是时候，你不要去分别心，不要哪个跟我好我多给他几个，哪个跟我不好不给他，要平等，冤亲平等，这是菩萨啊。我们是不是要学菩萨？问题在这儿。说我们现在我们在座的道友吧，你想学菩萨不？我们受了三规，就是身虽然神通四书，心是菩萨了。你受了三规啊，就是菩萨了。有菩萨就要做菩萨事，菩萨看你一切众生，不当自己的亲人，没有冤，没有冤。如果你心了业了，就是冤啊，你去解冤去，那就失掉了菩萨了，那就不是菩萨。冤可以解的，过去的冤，今生也可以解的。所以有的人能看见他，一看你不顺眼，你就知道我过去跟他一定有业，你就处处对他好，他什么来你都能忍受，我欠人家的该还人家，没有点不计较，能这样的逐渐的锻炼一下呢，冤亲就平等了。我过去我们俩有仇，现在我地位高了，他贫困了，他穷了，我不念旧色照样给他，对他很好很好。我刚才讲的两弟兄就是这样的。那么你说是提婆达多跟着佛无量劫来就是这样的。另一方面说，释迦牟尼成佛了之后，说提婆达多是他的最大的善知识啊，无量劫来就是他的帮助，他使他道业成就，他就让他来冤亲平等，冤亲平等。我们虽然是不能做不到，但是我们要依照佛的教导，我们也要这样的做，试验的做，逐渐的行，莫跟任何人结一点点冤都不结。最大的布施啊，是法布施啊，不是钱布施啊。这个大我们道友都知道，法布施之外，另外的你永远的对你冤结也好，对亲人永远给一个笑脸，你心里头啊从来没有哪个是冤家，哪个是仇人，没有这个，对谁都是欢欢喜喜的，都是欢欢喜喜的。那你可能把冤家也变成亲人了，对于这个人 后来在社会上行为啊种种动作呀、啊、都不好，都不好，就是讷人了。讷人你不要争嫌他，我们这八苦里头怨憎会苦，如果对讷人你争嫌他呀、啊、那他就永远不得救了。你不争嫌他，你慢慢也他，你让他感化他。人的本性都容易感化的，我们连狗连畜生都能感化，何况他是个人呢？是吧？也不，这也不同，这人意识不同。有人家说啊，那个人呢是最难度的了，畜生啊还比人好一点，畜生好度，人难度，印度畜生不度人。但这不尽然，不尽然。要这样看法，这个有点直接不正，不正。他既然脱生个人，他比畜生起码的罪要轻，罪要轻。因此呢，我们对一切的人类，对着一切人，你总给他个笑脸，总给他个笑脸，化解的怨，这样子就是化敌为友的最好的良方。最好的良方，因为你要行菩萨道嘛，要行菩萨道，你就发愿度一切人嘛。没有哪一个众生不是你可度的之相嘛。但是呢，有缘的你还是先度，因为佛所说的法呀，都是对机说的。有时候这样说，你看有时候我们佛教是，我们这庙里头也是这样的口号是吧？说有缘的就好度，佛门广大，难度无缘之人，一点意愿没有，也度不了他，因为他不信你的。他不信你怎么做呢？是不是因为他不信你又歧视他，就对他不高兴，这就不平等了。菩萨一定的平等，心平等，所以他现在不信，他将来一定信。你说这个产提啊，就是信不惧，信不惧最终生，他现在信不惧，但是他有个佛性，他一定能将来还是能成佛的。他有种子，有成佛的种子，但是他没有成佛的现行，所以必须得精进，不精进是不行的。除了第六个觉悟，就是要一切的还是跟第五个相似的了，一定要冤亲平等的，那教化一切啊，一切大乐啊，没有选择的了，这样的来利益众生。但是行布施的时候呢，要平等布施，平等，那么这个布施呢功德就大，你行菩萨道你就彻底。第七觉悟，无欲过患，学为熟人，不染色乐，常念三义，瓦钵法器，自愿出家，守道清白，犯恨高远，慈悲一切。所以自己经常这样想，说我现在啊没有出家，没有出家，但是我对五欲啊不去贪恋它，不去贪恋它。人家经常说了，财色名食睡，地狱五条根呢，就是色睡香味触法，香味触，这五欲的境界啊，有属于心理上的，有属于身体所受的。所以五欲的过患呢是太多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我们应当远离五欲，远离五欲了，那么我现在还没有出家，虽然没出家，心里的志向要出家，但是我一生也不想出家，但是我做事情要像出家人一样的。虽然我是个俗人啊，就是在家的，不是完全清净，但是我心里希望着，心里的常思念像出家人一样，三一就执着了。三一啊，我们和尚披这个衣啊，我现在披这个是说法衣，这有十九条，有25条，就这个小条的，我这个是19条，这个呢是两长一短，中间就隔着条条，隔着方块。那么这个衣啊，虽然是说法入众受三规用的，一般的时候不用，一般不是它不是常穿的啊。那么这个好比在某寺庙里头披这个衣的是法师。现在啊，披这个大衣的是法师啊，或者是和尚，这个庙的住持。但是有时候我们给人做佛事，人家请七个或者五个这个师傅，那么应该都披这个衣，都披这个衣。但是放院口，放院口的生正坐的，有正坐的，有五个，有五大寺，有什么一个人的啊？那么那要披这个衣，这个衣啊，总的说吧，这叫说法衣，这叫说法衣。他这个每一个衣服的形状呢？我们这个是改良的啊，到我们中国来改良。那么他们没有这个钩环，没有这个钩环，他就这样披的。你看喇嘛披嘛，喇嘛披跟印度比丘披的是一样的。那么另外一个不如法的呢，那个黄色是黄色的，红色是红色的，他就不行的，要杂色衣，叫坏色衣，叫坏色衣。那么这种衣呢，就叫生缺衣。我们平常的说就是大衣，大衣最多不许超过25条。这个小条纹呢，不许超过25条。那么最少呢，不得低于9条，不得低于9条。第二种呢叫月多罗，叫月多罗。月多罗我们平常就是入众衣，叫七衣，叫七衣。七衣呢，就是三衣之中的中等的，只有七条。 皮不能多了，这个条啊不能多了，只许其一长一短，一长一短。那个这个衣呢，就是随送的，上殿了，过堂了，大众去的，当你三衣不离体的时候，是你带着就行了，不是三个衣都披上。为什么呢？要到冬天天气冷，一个衣不行就披两件，两件不行就披三件，披三件。特别那个裙子，围那裙子很厚，那冬天遇寒的，和尚是不准穿内裤的，没有穿裤子的。你看现在喇嘛，他到了大陆上来，习惯了必须得穿，在西藏是不许的。那印度就没有了，印度它更气候也很热呀，单三衣，这里头有个裙子，有个裙子。那个三衣叫南陀会，第三种叫南陀会，那个没有这个隔道的，就整的。那颜色一定要坏三衣，一定坏三衣。我们经常的叫袈裟嘛，袈裟就是坏三衣，叫袈裟就是坏。印度原话就坏三衣，这个是常穿的，不能离开的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内衣。我们现在和尚不做个袍子吗？这个袍子就代表那个裙子了。下头为什么呢？层一层呢？那就是那个裙子叫南陀会，代表那个南陀会。但是我们这个不能经常穿，不能经常穿。到了我们这个中国了，都改良了。所以这个衣服呢，大家知道这么个形式就行。那么在家做的那个衣服，就是那个南陀会，也叫慢衣。我们有时候又翻粪扫衣，因为它印度原话含义很多。我们翻译来呀，有用这种名词，有用那这个经用这个名词，那个经那个人翻译用那个名词。粪扫衣是意思就是人家丢的，丢垃圾里头的，捡起来那个布洗干净，一块一块拼做出来，是这样一个含义。这叫粪扫衣，但是不许穿这个好颜色的，不许穿这个颜色很正式的。因为有别于印度那个俗人，俗人呢他是穿的白衣，全是白衣。我们经常说白衣啊，就表示在家的弟子了。印度的他那个风俗都穿白衣，多呢就是我们吃饭的饭碗，瓦钵呀，有两种，有我们拿一个烧的啊，瓷器烧的，拿瓦烧的；有的呢是拿铁铸的，这个不许好的，拿铜。不行，不能打铜钵，一般的都是铁钵，都是铁，就是经常受用的。那印度的呀、那个钵的容量啊，那有的它是一斗，它大的量大的一斗，有的五升，有的七升，这个在我们这个不适合了啊。能吃好多，有音量器，梵语波的罗子音量显，任何你的能吃好多，你那个钵的量啊就是好多。你可不能多打，多要了不行。你起够了，看人给的呀，够了当天的量，够你吃的量，你就可以不要再起了。还不能留，吃不完你说我留到明天第二次吃吧，或者留到下次，你这是不许可的，这是犯戒的。那你吃不完，可以在山林中啊，跟那个乔淼兽啊解缘呢、可以跟他们解缘，但是不许留，一定要把它洗干净，吃完饭就要洗干净，不要洗干净搁起来，那就修道了。虽然是我现在还是熟人。现在还是熟人，但是心向往之，要修清净恨，要修清净恨，一定要断除五欲，断除五欲。就是换句话说，我们对于衣食上啊，不要去贪恋，五欲境界呀、要看淡一些个，看淡一些个。就是我虽然在世说，我不贪五欲境，心里头已经做了一个清净的修行者了。那么想了生死，想成道吗？你要想当菩萨吗？要想利于众生吗？去度人去吗？你要贪心很大的还行吗？但主要是对无欲境啊，不贪恋，不贪恋，因为这个总告诉我们一句啊，不论你在家出家，只要是佛的弟子，对无欲境要淡泊，你渐渐才能出离这个生死的参访，才能得到智慧。如果对无欲境贪恋的话，那你造成不了。我们特别是睡眠啊，除了衣食外的睡觉，有些人很会睡觉，很会睡觉，醒了他不起床，他在床赖呀赖呀赖呀赖床，赖了又睡着了，赖了又睡着了，一天想睡觉。你想我们算算我这个一生啊，这一生时间有长短了，你这一天24小时，你睡觉占去好多，睡觉吃饭穿衣，为这个身体忙还要洗个澡，临着睡眠的时候都要洗个澡，那女道友们还要梳梳头，要一出去时候女道友这个梳头啊、打整啊、化妆啊，人家都到了他还没来，因为他的耽误时间特别多。这个无欲行啊，总的说是无恙，是包括很多，包括能是很多，这个都是地狱宗旨，不是智慧宗旨，这个都增长你的欲词，一定要对无欲行的要淡泊，同时要精进。古来大家知道那个苏秦呢，他为求世间名利，他是讲那个锥刺股头悬梁啊， 古来的头发都很长
啊，
你们现在嘛，啊，不是男道友了，女道友头发都剪短的，很短，他的头发往梁上拴，拴不上了，拿绳子把头拴上，一低头一空壳，往，哦，脑壳一蹬，
啊，睡不成了，
哎，跟前摆把锥子，拿锥子扎自己身体，我说是，我为求名利啊，大家可能晓得是什么故事吗？头一次留学的时候，什么也没得到。他回家的时候，工人也没有，嘛父母也没有，又是怎么穷？出家出去时候怎么穷，回来也怎么穷？他父母不以为子啊，妻不以为夫啊，而嫂子谁都不理他，村男人不理他，可这也是刺激啊，这也是刺激。所以他读书非常的用功，好赶到他后来六国拜相，拿了六国相再回家呀，他环境变化了，为了一个世间的名利啊，都得这样付出啊。咱要想了生死啊，过去用这个一段一段的身体造了无量劫的业，你要想还还这个债，不把这个债还清了，你想处理这个拉着你，那个拉着你，你说你这个债太多了，太多了，说你出不去啊，出不去。但是你看这吴玉景要拉着你，拉得很厉害，拉得很厉害。咱们经常讲究吃，讲究穿，完了就讲究睡觉，这个死要面子，自己经济本来没那么大，又崩了。还要能跟阔人打交道，那穷人想跟阔人打交道，你早就受穷，你怎么跟人比得起啊？这个你都应当自己呀，考虑考虑，应当思虑，思虑什么呢？说我要出力，有出力心，要出力这个世界，出力世界，这个世界所能拴住你的，就是这五件事。财产名分相，那你就一个一个的来清理一下，当然是完全断绝了，现在是不可能了，你逐渐的减轻，同时你不贪着，你心里边的智虽然有也很富裕，但是不贪着不执着，我先用心解脱，心要解脱了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，就惯，要去惯。但是这个我们这个虽然是没有规定五欲全断除，那么呢你自己多做观想，你的应当的适可而止，虽然有福报我不想见，那我说我也不想成佛，那你下辈子还来呢，还留点给后头吧，我经常还有这样说的，还留点给你儿女吧，你把福都想尽了，那给他什么呢？说他不留他自己的福的，那你总给他留点德吧，说积德胜于金呢，我问这个做老汉的做妈妈的不好，那人家提起来说这个孩子，他爸爸妈妈的那瞅着都斜眼瞅他，你得给他留点好处。因此啊，在这五欲境界不要太过分贪求了，过分贪求了对你要想处理是不易的呀，不容易的。所以你要想利益众生，你自己对于五欲境很淡薄，五欲境很淡薄了，你就有智慧了，有了智慧了你才能利益人家。这个当然是了，我们在家的佛弟子啊，他虽然是克制五欲的追求，但是他脱离不了，连出家的弟子都克制不了的嘛。那为什么让他悬念这个三衣啊瓦钵啊，他最近的需求他耐，他就不会买浆器瓷那些碗去了，要什么盘子什么碗呢？现在很难的说啊，如果你这个家庭不具备这样的，来个亲友干啥呢？那么社会上的人，或者你要经济一点又过得你太尖利了，人这样的评价。但你只要不执着，不是特别着意的，不要特别争强斗胜的，看着别人家去了看那个碗，这碗太好哪买的，你也想马上回来就买，这跟比赛，这个不要竞争。那看得起你，他不会嫌你这个碗呐、筷子啊、沙发呀、不会嫌你这个摆饰好坏的。有些个他虽然地位很高，他很淡薄，淡薄与名字啊，你的志向是出离，所以让你常念三一瓦钵，你想出离，不贪恋这个世界，不贪恋世界。不过现在在家弟子要看出家弟子三一钵，你们出家人他没得钵了。没得钵了，不是瓦钵了，什么钵也没有，本来钵一不离身的，钵一不身的，现在你带着钵没用处，你带着个钵到哪去要吃饭的时候拿手抓，这是不可以的了，人家不会跟你一块吃了，钵是口烧里了，往嘴里爬是爬不到的了，得拿把抓了，所以在戒律上不得手把散饭吃啊，说吃饭的时候要拿手把它团成一团咬着吃，说西藏吃藏巴就那种形式是，那个钵口烧里大家都是看过了，要吃饭你怎么爬，拿手去抓，抓着软的吃，那佛在世就是这样，有这个制度跟那个生活习惯跟那个国度的不同能有一些个变化，那么我们就说那个碗吧， 就叫钵。那么在佛在世的时候，那个钵吃了一钵再填一钵，这是不许可的了，这是不行的。你就拖一次到那要回来，就是有好多你就吃完就算了。那我这个钵在跟前，碗拿在手上，那人家拿着到弟子的阴供去，你那个那弟子那时候那时候就给你搁到钵里头，你就吃吧。这个不行啊，弟子一碗一碗给你盛，吃完了这碗又给你添半碗，让我吃馒头的还可以了，也不要钵了，也不要。那个意念呢，这叫不要去找那个，不要钻牛角尖，不要找那毛病。啊，你说钵在那圆念钵，你们和尚都没钵，我们在家弟子又怎么圆念钵去啊？你懂得这个道理，不执着就行了。这个都是讲究佛在世时候呢是比丘的一切行径，就是我们向出家人学习的，学习他的戒行，学习他这个自私克制无欲的这个情况，那么这样就可以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说啊，发心出家，住持正法。